冯建忍不住回护顿翁道：“他也没有叫你当老妈子，他不过劝你不必出去做事。”柔嘉道：“在家里享福，谁不愿意？我并不喜欢出去做事呀。我问你，你赚多少钱一个月可以把我供在家里？还是你方家有祖传的家当？你自己下半年的职业八字还未见一撇呢，我挣我的钱还不好吗？倒说风凉话。”洪建生气道：“这是另一件事，他的话也有点道理。”柔嘉冷笑道：“你和你父亲的头脑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董，亏你还是个留学生。”洪建也冷笑道：“你懂什么古董不古董？我告诉你，我父亲的意见在外国时髦的很呐，你吃亏的就是没留过学。我在德国就知道德国妇女的三 K 运动，教堂、厨房、保育室。”柔嘉道：“我不要听，随你去说。不过我今天才知道，你是位孝子，对你父亲的话这样听从。这吵架没变严重，因为不能到孙家去吵，不能回方家去吵，不宜在路上吵，所以舌剑唇枪无用武之地，无家可归，有时不失是庄姓氏。”两亲家见过面，彼此请过客，往来拜访过，心里还交换过避世，谁也不满意谁。方家恨孙家简慢，孙家厌方家陈腐，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。顿翁一天听太太批评亲家母，灵感忽来，日记上添了精彩的一条，说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两家攀亲要叫结为秦忌，夫春秋之时，秦忌二国世帝婚姻而世循干戈，亲家相恶，于今为烈，号曰秦忌，亦故其宜。写完了，得意非凡，只恨不能送给庆翁孙先生鉴赏。洪建、柔嘉两人左右为难，受足了气，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。洪建为太太而受气，同时也发现受了气而有个太太的方便。从前受了气只好闷在心里，不能随意发泄，谁都不是自己的出气筒。现在可不同了，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够像对太太那样痛快。父母兄弟不用说，朋友要绝交，用人要罢工，只有太太像荷马史诗里封神的皮带，受气的容量最大，离婚毕竟不容易。荣家也发现对丈夫不必像对父母那样有顾忌，但他比洪建有涵养，每逢洪建动了真气，他就不再开口，他仿佛跟洪建抢一条绳子，紧力各拉一头，绳子绷直欲断的时候，他就凑上几步，这绳子又松软下来。气头上虽然以吵嘴为快，吵完了他们都觉得疲乏和空虚，像戏散场和酒醒后的心理。回上海以前的吵架，随吵随好，宛如富人家的饭菜，不留过夜的。渐渐，吵架的余愁要隔一天才会消逝，甚至不了了之。没讲和就讲话。有一次斗口以后，柔嘉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发起脾气来就像野兽咬人，不但不讲道理，并且没有情分。你虽然是大儿子，我看你的父亲母亲并不怎样溺爱你，为什么这样任性？”洪建抱愧的笑，他刚才像骂赢了，胜利使得宽大，不必环境说，丈人丈母重男轻女，并不宝贝你，可是你也够难扶持。他到了孙家两次以后，就看出来柔嘉从前口口声声爸爸妈妈，而孙先生孙太太对女儿的事淡漠的等于放任。孙先生是个恶意意的所谓好人，无用之人，在报馆里当会计主任，毫无势力。孙太太老来得子，孙家是三代单传，把儿子的抚养作为宗教。他们供给女儿大学毕业，已经尽了责任，没心思再料理他的事。假如女婿阔得很，也许他们对柔家的兴趣会增加些。跟柔家亲密的是他的姑母，美国留学生。一位叫人家小孩子你的 baby， 人家太太你的 miss， 那种女留学生。这位姑母柔嘉当然叫她 auntie。 他年轻时出过风头，到现在不能忘记，对后期的女学生批判甚为严厉。刘家最喜欢听他的回忆，所以独蒙怜爱。孙先生夫妇很怕这位姑太太，家里的事大半要请他过问。他丈夫陆先生一脸不可饶恕的得意之色，好谈论时事，因为他两耳微聋，人家没气力跟他辩，他心里只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，愈加不可理喻。夫妇俩同在一家大纱厂里任要职，先生是总工程师，太太是人事科科长，所以柔家也在人事科里找到位置。姑太太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，对洪建的能力和资格坦白的瞧不起。洪建也每次见他一面，自卑心理就像暂时物价又高涨了一次。姑太太没有孩子，养一条小哈巴狗，取名宝贝，视为性命。那条狗见了洪建就咬。他女主人常说的话，狗最灵，能够辨别好坏，更是他听了生气。无奈狗以主贵，正如夫以妻贵，或妻以夫贵，他不敢打他。柔家要姑母喜欢自己的丈夫，常叫洪建替陆太太牵狗出去撒尿拉屎，这并不能改善洪建对狗的感情。洪建曾经恶意地对柔家说，你姑母爱狗胜于爱你。柔家道，别胡闹，又加上一句毫无意义的话，他就是这个脾气。洪建道，他这样喜欢和狗做伴侣，表示他不配跟人在一起。柔家瞪眼道，我看狗有时比人都好，至少波比比你好，他倒很有情义的，不乱咬人，碰见你这种人是该咬。洪建道，你将来准像你姑母也会养条狗。哎，像我这个倒霉人倒应该养条狗，亲戚瞧不起，朋友没有，太太容易生气不理人，有条狗对我摇摇尾巴，总算世界上还有件东西比我都低，要讨我的好。你那位姑母在厂里有男女职工屈奉她，在家里旁人不用说，就是侄女儿对她多少千依百顺，她应当满意了。还要养条走狗对他摇头摆尾，可见一个人受马屁的容量是没有底的。柔家管制住自己的声音道，请你少说一句好不好，不能有三天安静的，刚要好了不多几天又来无事巡视了。洪建扯淡笑道，好凶好凶。洪建为哈巴狗而发的感慨一半是真的，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，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家的话回上海。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惊讶，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，倒觉得惊讶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，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，希望有人搁他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。拥挤里的孤寂，热闹里的凄凉，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，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盼的孤岛。这一年的上海和去年大不相同了，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，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，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，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，中既然不忠，立也根本立不住，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，此外全让给日本人。约翰牛一味吹牛，山姆大叔原来只是冰山不是泰山，至于法兰西雄鸡呢，他却有雄鸡的本能，迎着东方引航长旗，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。美国一船船的废铁运到日本，英国在考虑封锁滇缅公路，法国虽然还没切断滇越边境，已扣留了一批中国的军火，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，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。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，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，铜元镍币全搜刮完了，邮票有了新用处，暂作辅币，可惜人不能当信计，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。生存竞争渐渐脱去纹饰和面具，露出原始的狠毒。廉耻并不廉，许多人维持他不起， 发国难财和破国难产的人同时增加，各不相犯。因为穷人只在大街闹市行乞，不会到财主的幽静住宅区去，只会跟着步行的人要钱。财主坐的是流线型汽车，是跟不上的。贫民区逐渐蔓延，像市容上生的一块旋，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几乎天天发生。有志之士被压迫的慢慢向西洋大都市的交通线路向地下发展，地底下原有的那些阴毒暧昧的人形爬虫攀附了他们自增身价，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，而这些河间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治。洪建回家第五天就上华美新闻社拜见总编辑，新媒在香港早通信替他约定了，他不愿找丈人做引导，一个人到报馆所在的大楼。报馆在三层，电梯外面挂的牌子写明到四楼才停。他虽然知道旁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好诗，并没有乘电梯。走完两层楼早已气馁心切，希望楼梯多添几级，可以拖延些时间。推进弹簧门，一排长柜台把馆内人跟馆外人隔开，假使这柜台上装置铜栏，光景就跟银行、当铺、邮局无别。报馆分里外两大间，外间对门的写字桌畔坐个年轻女人，翘起带钻戒的无名指在修染红指甲，有人推门进来她头也不抬。在平时，洪建也许会诧异何以办公室里的人指头上不染墨水，而指甲上染红油。可是通句中无心及此，隔了柜脱帽问讯。他抬起头来，满脸庄严不可侵犯之色，仿佛生前吃了男人的亏，今生还续着戒心似的。他打量他一下，尖了红嘴唇向左一歪，又低头修指甲。洪建依照他嘴的指示，瞧见一个像火车站卖票的小方洞，上写传达，忙去一看，里面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在理信。他唤起他注意道，对不住，我要找总编辑王先生。那孩子只管理他的信，随口答道，他没有来。他用最经济的口部肌肉运动说着四个字，恰够洪建听见而止，没多动一条神经，多用一丝生气。洪建发慌的腿都软了，说，咦，他怎么没有来？不会吧，请你进去瞧一瞧。那孩子做了两年的传达，老爷世故明白，来客分两类，低声下气请求对不住，请你如何如何的小客人，粗声大气命令小孩子，这是我的骗子，找某某的大客人。今天这一位是属于钱类的，自己这时候正忙，没工夫理他。洪建暗想，假使这事谋成了，准想方法开出这小鬼。再孤勇说，王先生约我这时候来的。那孩子听了这句话，才开口问那个女人道，江小姐，王先生来了没有？他不耐烦摇头道，谁知道他。那孩子叹口气，懒洋洋站起来问洪建要骗子。洪建没有骗子，只报了姓方。那孩子正要尽传达的责任，一个人走来，孩子顺便问道，王先生来了没有？那人道，好像没有来，今天没看见他，恐怕要到下午来了。孩子摊着两手表示自己辨不出王先生。洪建忽然望见丈人在远远靠窗的桌子上办公，像异乡落难遇见故知，立刻由丈人陪了进去，见到王先生，谈得很投机。王先生因为他第一次来，坚持要送他出柜台。那女人不修指甲了，忙着运用中文打字机呢，依然翘着戴戒指的无名指。王先生叫洪建上四层楼乘电梯下去，明天来办公也乘电梯到四层楼再下来，这样省走一层楼梯。洪建学了乖，甚为高兴，觉得已经是报馆老内行了。当夜写信给新媒 感谢他介绍之恩。富比开玩笑说，据自己今天在传达处的经验，恐怕本报其他报道和消息都不会准确。房子比职业更难找，满街是屋，可是轮不到他们住。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带壳的蜗牛，随身带着宿舍。他们俩为找房子心灰力竭，还赔上无谓的口舌。最后靠顿翁的面子，在亲戚家里租到两间小房，没出小费。这亲戚一部分眷属要回乡去，因为方家的大宅子空着没被占领，愿意借住。顿翁提议把这两间房作为交换条件，这事儿一说就成，顿翁有理由向儿子媳妇表功。儿子当仁服帖，媳妇回娘家一说，孙太太道：“笑话，他早该给你房子住了，为什么洪建的地夫好好的有房子住？你嫁到方家去，方家就应该给你房子，方家没有房子，害你们新婚夫妇拆散，他们对你不住，现在算找到两间房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常说，结婚不能太冒昧的，譬如这个人家里有没有住宅，就应该打听打听。”幸而柔嘉不把这些话跟丈夫说，否则准有一场吵。他发现洪建虽然很不喜欢他的家，绝不让旁人对他有何批评。为了买家具，两人也争执过。洪建认为只要向老家里借些来用用，将就的过就算了。柔嘉到底是个女人，对于自己管辖的领土比他看得重，要挣点家私。洪建陪他上木器店，看见一张桌子就想买，柔嘉只问了价钱，把桌子周身内外看个仔细，记在心里，要另外走好几家木器店比较货色和价钱。洪建不耐烦，一次以后不再肯陪他，他也不要他陪，自去请教他的姑母。家具粗备，陆先生夫妇来看侄女婿的新居。陆先生说楼梯太黑，该叫房东装盏电灯。陆太太嫌两间房都太小，说洪建父亲当初该要求至少两间里有一间大房。陆先生听太太的话耳朵不聋，也说这话很对。洪建，我想你府上那所房子不会很大，否则他们租你的大房子，你租他们的小房子，这太吃亏了。他一笑，宝贝也跟着叫。他又问洪建这两天报馆里有什么新闻，洪建道没有什么消息。他没有听清，问什么？洪建凑近他耳朵高声说没有什么。他跳起来皱眉搓耳道：呀，你嘴里的气直钻进我的耳朵，痒得我要死。陆太太送了侄女儿一房家具，而瞧侄女婿对自己丈夫的态度并不顺顺，便说他们的华美新闻我从来不看，销路好不好？我中文报不看的，只看英文报。洪建道，这两天波兰完了，德国和俄国声势厉害得很，英国压下去了，将来也许大家没有英文报看，姑母还是学学俄文和德文吧。陆太太动了气，说她不要学什么德文，杂货铺子里的伙计都懂俄文的。陆先生明白了争点，也大发议论，说有美国怕些什么，英国本来不算数。他们去了，柔嘉埋怨洪建，洪建道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不欢迎他们来。柔嘉道，你这时候坐的椅子就是他们送的礼。洪建忙站起来，四望椅子沙发全是陆太太送的，就坐在床上说，谁叫他们送的，退还他们得了，我宁可坐在地板上。柔嘉又气又笑道，这种蛮不讲理的话只可以小孩子说，你讲了并不有趣，男人或女人听异性以小孩子相称无不驯服。柔嘉并非这样称呼洪建，可是这三个字的效力已经够了。顿翁夫妇一天上午也来看布置好的房间，柔嘉到办公室去了，洪建常常饭后才上报馆。他母亲先上楼说，爸爸在门口，他带给你一件东西，你快下去搬上来，别拆女佣人粗手大脚，也许要碰碎玻璃的。 洪建忙下去迎接父亲，捧了一只挂在壁上的老式自鸣钟到房里。顿翁问他记得这个钟吗？洪建摇头。顿翁慨然道：要你们这一代保护祖物世传下去，真是梦想了。这只钟不是爷爷买的，挂在老家后厅里的吗？洪建记起来了，这是去年春天老二老三回家乡收拾结余，故意航船搬出来的东西之一。顿翁道：你小的时候喜欢听这只钟打的声音，爷爷说等你大了给你。哎，你全部记得了？我上礼拜花钱叫钟表店修理一下，机器全没有坏，东西是从前的结实，现在的钟表哪有这样经用？方老太太也说，我看柔家戴的表那样小，里面的机器都不会全的。洪建笑道：娘又说外行话了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机器当然应有尽有，就是不大牢。他母亲道：我是说他不牢。顿翁挑好挂钟的地点，吩咐女佣人向房东家借梯，看洪建上去挂，替钟捏一把汗。梯子搬掉，他端详着壁上的钟踌躇满志，对儿子说：其实还可以高一点，让他去摆，别再动他了。这只钟走得非常准，我昨天试过的，每点钟只走慢七分，记好，要走慢七分。方老太太看了家具说：这些木器都不牢，家具是要红木的好。多少钱买的？他听说是柔家姑丈送的，便问柔家里给他东西没有。洪建撒谎道：那一间客室兼饭室的器具是他父母买的。看母亲脸上并不表示满足，还要造下的一切用品也是丈人家办的。方老太太的表情依然不满足，可是洪建一时想不起贵重的东西来替丈人家争面子。方老太太指铁床道：这明明是你们自己买的，不是他姑母送的。洪建不耐烦道：床总不能叫人家送。方老太太忽然想起布置新房一半也是婆家的责任，便不说了。顿翁夫妇又问柔家每天什么时候回来，平常吃些什么菜，女佣人做菜好不好，要多少开销一天，一月要用几担煤球等等。洪建大半不能回答。顿翁摇头，老太太说：全家托一个佣人太粗心大意了，这个李妈靠得住靠不住？洪建道：她是柔家的奶妈，很忠实，不会卡油。顿翁哼一声道：你这糊涂人知道什么？老太太道：家里没有个女主人总不行的，我要劝柔家别去做事了，她一个月会赚多少钱？管管家事，这几个钱从柴米油盐上全省下来了。洪建忍不住说老实话：他厂里筹报好，赚的钱比我多一倍呢。二老敌意的静默，老太太觉得儿子偏袒媳妇，老先生觉得儿子踏进了天下丈夫的台。回家之后，顿翁道：老大准怕老婆，怎么可以让女人赚的钱比他多？这种丈夫还能振作乾纲吗？方老太太道：我就不信柔家有什么本领，咱们老大留了洋倒不如他，他应当把厂里的事让给老大去做。顿翁长叹道：儿子没出息，让他去吧。柔家回家，刚进房，那只钟表示欢迎，发条稀里糊涂转了一会儿，当当打五下。他诧异道：这是什么地方来了？不对，我表上快六点钟了。李妈一一报告。柔家问：老太太到灶下去看看没有？李妈说没有。柔家又问他今天买的什么菜，释然道：这些菜很好，倒没请老太太看看，别以为咱们饿瘦了他的儿子。李妈道：我只煎了一块排骨给姑爷吃，留下好几块生的浸在酱油酒里，等一会儿煎了给你吃晚饭。柔家笑道：我屡次教你别这样，你改不好的，我怎吃得下那么许多？你应当尽量给姑爷吃，他们男人吃量大，嘴又馋，吃不饱要发脾气的。李妈道：可不是嘛， 我的男人老李也……柔嘉没想到他会把洪建跟老李相比，忙接住道：我知道，从小就听见你讲端午吃粽子，他把有赤豆的粽子尖儿全吃了，给你吃粽子根儿，对不对？李妈补充道：粽子眼儿大，没煎熟，我吃了生米，肚子胀了好几天呢。